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开始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可以好好的研究马太福音这本书。马太福音是神在新约圣经当中啊第一本，一定呢有他自己很深很深的意思在里头。而且在这个马太福音里头开始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自己是怎么来这个世界的，他的出生如何，他的工作如何，他的结果又如何。所以呢，我相信假如我们从今天开始好好的学习这几课的马太福音的功课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大有收获。我在这个地方有几个特别的心意，所以呢，盼望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呢，您可以跟我一块呢好好的学习啊。第一，就是我把这个新约当中的第一本书当中最开头的那几章的圣经很仔细的跟您分享一下。我深深的相信这是圣灵的带领，以至于呢，我们从这个开头的地方我们就深深的挖进去，就好像圣经里头所讲的那个深入的扎根在神的话语里头。那么在圣经的话语里头深深扎根的时候，这一个人我们以后的一生一定大大的被主深深的使用，对不对？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功课。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马太福音呢直接的开了一个新的图片，这个图片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就是犹太人他们日夜所等候的这个弥赛亚，就是这个基督。所以呢，马太福音差不多你可以看一看，他每一章的经文当中他都说，哦，这个就是应验了先知在旧约当中所讲的话。他就不断的把旧约里头很多的经文拿出来套在主耶稣的身上，以至于呢感动那些犹太人，他们可以呢在旧约当中很有经验的那些犹太人，他们可以看见旧约里头所讲的弥赛亚就是主耶稣。所以呢，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呢应该让你知道的。原来在这个马太福音当中呢，我们看见它最低限度呢总共用了93次旧约，而当中有43次呢是讲到弥赛亚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开始它的第一章的讲解的时候是何等重要，何等美好，而且呢何等有深度的一件事。那第三件事呢，就是我心里头一个个人的一个很深入的负担。我常常觉得每一天开始工作之前我先到神的面前，就是说我没有碰人之前先碰神，我没有向人讲话之前先向神讲话，我没有听人讲话之前先听神自己的话语。假如每天我都是这样做的时候，你看我以后的生命会怎么样，我的生活会怎么样，我对人家的影响又是何等的大呢？所以呢，我就在这个地方呢开始跟您看看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啊。当然今天我们只看第一章了，就是说在这四章的经文当中，我们每一章都拣选一个重要的主题出来，我们深入的研究它，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得到美好的果效。那么第五章以后怎么样呢？就要你每天自己好好的读圣经了。假如你每天读一段的圣经，深入的读它，你看365天一年你就读了365段的圣经，就是有神的话语，有神的感动，有神的道在你的生命当中，那么你把神的道讲出去，这个世界 要受很大很大的影响，对不对？这就是我今天对你的特别的一点心意，所以呢，现在先花了几分钟的时间跟你做一个交代。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那么今天呢，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神儿子他的家谱。在这个家谱当中呢，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七节当中所讲的耶稣基督的家谱。这个家谱呢，是让很多的弟兄跟姊妹呢忽略的，包括我自己在里头。但是今天我们再一次的在主的面前重新再来的时候，我深深的觉得这个家谱里头呢有非常非常美好的意思。靠着主自己的恩典，我请大家呢做一点的笔记，而且呢好好的把你的圣经打开，然后呢我们可以读它。我在这个讲道的时间当中呢有一个习惯，先把我要讲的地方呢跟您做一个交代，那么你听的时候呢仔细的听，然后呢赶快的做一点的笔记。当然做笔记的时候呢，你没有可能把我所讲的每一个字呢都写下来，但是呢假如在那一个内容当中有一个重点，你把这个重点写下来，那么待会儿你温习的时候呢，你一定可以再一次的吸收，对不对？然后呢讲完了之后，写完了之后，我们就读圣经。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你根本呢就可以跟随我的那个声音读下去，很快的可以吸收了。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吸收了一大段它的内容，那么现在呢把它对照圣经里所讲的，那么我们就一定大有得着。愿主大大的帮助你，也帮助我。好，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救主，我们谢谢您，您创造天地万物，也把我们摆在现在这个地方，可以有今天这个美好的机会可以听您自己的话，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敬拜，可以好好的跟随您。我们求主今天用圣灵充满我们当中，讲的听的都有帮助，以至于我们大大的得到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头，我们可以大大的得到很大很大的帮助。愿主您自己的名字大的荣耀帮助我们。创天造海的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在这个马太福音开头的时候呢，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呢，今天我要讲五个大的特别的地方突破，就是深入的插进去的，就是从前我们没有看见的，从一个阶段当中进入另外一个阶段的那个方向跟那个动作，我们就叫它做大的突破。好，现在我们把马太福音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见有四个大字儿。这四个大字儿叫做新约全书。什么叫做新约呢？原来第一个突破呢，就是从旧约突破到新约当中。在从前很远之前，离开主耶稣来这个世界之前，大概4000年之前吧，那个时候呢，这个世界被造，然后呢，经过了2000年之后，就离开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之前的2000年呢，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物的出现，你看旧约圣经，你就可以看见了，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这一个人，神给他有一个特别的感动，而且他自己个人也对神有一个非常非常顺服的心智，以至于神与他立约。这个亚伯拉罕开始呢与神立约，就跟从前神在这个世界上跟人立约的，比如说亚当立约啦、挪亚立约啦等等，那种立约呢是不一样了。那种立约呢都是一个人一个人 与神立约的。我们的神是一个诚实的神，所以呢，他就要跟人立约。立约最基本的那个原则是什么？就是相信，就是诚实。所以呢，他就拣选了亚伯拉罕这个人，而且呢，开始与他立约。立约什么呢？就是与他、与他的家族、与他的后裔立约啊，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啊！我盼望你可以从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第十五章、第十七章里头呢看一看，特别是创世纪的第十七章第一到第八节里头，神特别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跟你立约，我要用我的诚实、忠信，就是神自己特别的特色，与你立约。你要相信我，你要跟随我，你要顺服在我的带领之下。”于是乎，亚伯拉罕信神的话，哎，这是最要紧的一件事。那么然后呢，神就与他立约了。与他立约之后呢，就是说，这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约。这个约呢，我们就叫做旧约，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的后裔所立的约。而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什么人呢？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就是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呢，我们看见所有的内容呢，都是描述犹太人的，他们的诗歌了，他们的历史了，他们的地理呢，还有他们的国王了，他们的很多很多的东西呢，都是犹太人的事啊。为什么要写在旧约圣经当中？就是说，神要我们读旧约，就可以了解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他所使用的一个特选的民族是怎么样的一个民族。而犹太人在神的面前，他们要靠着信心跟随神，就好像亚伯拉罕靠着信心听从神自己的话语一样。而且呢，神对他们讲了五次之多，他说呢，世界万国要因为你亚伯拉罕跟你的后裔蒙福的，五次之多啊。所以呢，这是旧约圣经里头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重心啊。所以呢，今天我告诉你，我们所读的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呢，就是第一个突破。第一个突破是什么呢？就是从旧约进入新约当中。现在我要讲一讲什么叫做新约了。原来犹太人经过了二千年的历史，与神立约的这二千年的历史当中，我们所看见的都是很多很多的失败。神特别在世界的中间把这个民族摆上去，在欧洲、亚洲、非洲三个大洲的中间把这个民族摆在那个地方，就是今天以色列他的国家。那么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我要使用你们这个民族在整个世界当中为我做见证。然后呢，他又把十诫跟其他的律法交在他们的手中。而十诫当中第一诫是什么呢？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啊，只有我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从这许多的话语里头呢，都看见神要求以色列人的心意在此。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二千年当中，他们的反应又是怎么样的呢？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他们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跟随当地的人敬拜他们的神，就是在那个婚姻上跟他们产生婚姻的关系，这是神绝对绝对禁止的。所以在他们的历史当中，充满了各样的悲剧，充满了各样的痛苦苦难。神特别的要求他们当中的一些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特别的苦苦的劝告他们，甚至于责备他们，就是说，我要求你们好好的跟随我，但是你们不听话，你们不回转，那么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要如此如此回转，我再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要如此如此回转。但是犹太人他们不单只不听神的话，而且他们对先知的对待也不好，很多的先知是让他们给杀掉的。 所以我们看见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刻骨铭心的一件事，就是他们被掳到外地去。因为神使用外族人、巴比伦、亚述等等征服他们，以至于呢他们被俘虏到这些外邦人之地，成为奴隶啊。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们就受很深很深的痛苦了。到他们回到他们祖国的时候呢，他们就不再敬拜其他的偶像，但是他们的心意呢还是不能够满足神自己的心意，于是乎神就使用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用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鲜血，在这个世界上拣选一些外邦人，不再是犹太人了，拣选一些外邦人，用耶稣基督的鲜血跟这些外邦人立约，这就是新约。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良苑讲台，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跟你都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今天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缘故，靠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鲜血的缘故，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家，被称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所以这叫做新约。当然将来这个新约也会同时临到犹太人身上，但是目前呢先临到我们这些外邦人的身上。所以呢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这一件事就成为新约的开始了。今天呢我们有这个福分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的时候呢，这个绝对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所以第一个突破呢是从旧约进入到新约当中，并不是神要废掉旧约，不是这个意思，乃是因为犹太人不能够守他的约，他就暂时的把犹太人放在一边，在外邦人当中拣选一些人代替他们而已啊。到了将来时候满足的时候，他会再一次把犹太人拿过来，再用新约与他们订立新约，就是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与他们订立新约的啊，这是第一个大的突破。好，现在我讲呢第二个突破了。在这十七节的经文当中，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十七节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见另外的一个突破呢，就是从男人突破到女人当中。原因呢，犹太人他们在神的带领之下，神说男人呢是女人的头，并不是说男人比女人棒，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在次序方面来讲，是先用男人做出头的一个作用。所以他们当中的祭司啦，他们当中的君王啦，他们当中的先知啦，我们看见绝大部分都是男人啊，当然也有一两位女先知啦，但是很少很少。所以呢，男人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那逐渐的在这2000年的历史当中呢，这个男人的地位呢就越来越高了，甚至于后来犹太人数人数目的时候，数点人的数目的时候呢，他们只数男人的数目。但是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呢，我们却看见呢有五个女人的名字在里头。所以第二个突破呢，就是从男人突破到女人当中。那请你记下来做一个笔记啊，因为这一点虽然表面上不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把它好好的放在心里头。那么这一个重点呢，待会儿我们把它的经文读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了。那么第三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从犹太人突破到外邦人当中。原来这五个女人呢，除了玛利亚之外，是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之外呢，肉身的母亲玛利亚之外呢，其他四个女人呢，我们都可以相当确定的说，这四个女人呢，都是外邦人。 因为是有根据的。那么从犹太人进入外邦人，犹太人他们知道是神拣选他们，所以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呢是非常注意的，他们称自己为选民，对外邦人他们只看作狗的。而现在呢，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头竟然出现了四个外邦人的女人的身份在里头呢，就是从犹太人突破到外邦人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了啊。所以呢，这是第三个突破啊。第四个突破呢，这是不得了的一个突破了。原来这四个外邦的女子呢，都在道德的事上呢很有问题的。换句话说，就是神使用一些道德上有罪的人证明神的爱心，就好像耶稣基督来，他来是拯救罪人完全一样。所以第四个突破呢，就是从义人突破到罪人啊。这一点呢，请你十分十分的注意啊，我们待会儿呢就很详细的谈一谈这方面的事了。那最后的一个呢，就是讲到预言突破到应验这个地方呢，特别是玛利亚童女怀孕生子这个预言。这个预言呢，是从创世纪的第三章里头已经预言了。那么到现在呢，经过了这么多千年之后的今天，有一个童女怀孕生子，就是神的儿子到这个世界上，就应验了这一件事啊。那么我们把这五个突破呢，都对你讲过了。那现在呢，请你恭敬地把圣经打开，我要开始讲神自己的话语，从直接的从圣经里头跟你看一看啊。那么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犹大从他玛氏生法拉斯和谢拉。我们跳到第五节，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雅斯，波雅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大卫王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好，现在呢，我要看一看这个特别的地方。那从旧约突破到新约这一点，我们已经讲过了啊，不用再讲了。从男人突破到女人这一点，现在我读这么多的女人的名字在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看得见了啊。那么十六节呢，那里头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个地方呢，总共加起来有五个女人的名字，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是从男人突破到女人的。那么从犹太人突破到外邦人，这也不用讲了啊，因为呢，这五个女人当中有四个是外邦人。但是现在呢，我要讲一讲从义人突破到罪人的身上。第一个我们看一看啊，第一个女人呢，是从第二节里头看见的，第三节啊，请你看看第三节开头，他说犹大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这个他玛氏原本是犹大的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但是这个儿媳妇儿跟他的公公生了一个双胞胎。那么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在创世纪第38章里头有讲，那请你自己去看一看。那么一个儿媳妇儿跟他的公公生了一个双胞胎，这是不是一个奸淫的一件肮脏的事呢？我可以这样说，我相信你也同意，这不是一件体面的事，这是一个道德上很有问题的一件事。我们再看第五节，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拉合是什么？拉合是一个妓女，也是道德上很有问题的一个人。那么然后呢，我们又从第六节，耶西生大卫王啊，大卫跟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个妻子呢叫做拔士巴，他们是犯奸淫的事，我们都知道犯奸淫，而且呢谋杀了 啊，所以呢，这也是道德上非常有问题的一件事。那么路德是谁？路德呢，他是罗德的后裔，他的祖宗呢是叫做什么呢？是叫做摩押人。摩押是什么？原来就是这个罗德带着他的两个女儿到山上，这两个女儿第一个晚上灌醉了他的爸爸，大女儿进去生下一个孩子，就是摩押人。那第二个晚上第二个女儿进去就生下另外的亚门人。所以圣经里都说摩押人跟亚门人是不可以进耶和华的会的啊，这是因为他们是犯奸淫所生。所以呢，这就是从罪人突破到义人了啊，或者是说从义人突破到罪人了啊，就是说神的拯救神的救恩呢也是要临到罪人的身上。那么就是第三章第十五节里头呢就讲到女人的后裔要跟蛇的后裔作对的，将来蛇的后裔呢要咬这个女人的后裔的脚跟，而这个女人的后裔呢要踏破这个蛇的后裔的头。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呢？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所生的。他不是约瑟的儿子，他是谁呢？他是玛利亚的儿子，他是女人的后裔。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今天把这五个突破啊，跟您看过了，也读过圣经了。我深深的相信神要大大的使用这个经文成为你今天今后的力量。所以请你好好的再把我们今天所读过的这一段经文把它好好的读一次，看看你的笔记，然后呢对照其他的经文，这样你必大大的被神使用。愿主大大的与你同在，帮助你在今后的日子可以跟其他的人分享今天所得到的神的道神的话。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主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心。